我们可以继续的表达，还有继续的发问，好吗？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师母讲到，就是说神没有因为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就是不，好像不尊重神，然后生气，他是为了神的真理和神的义来生气。那我在想，在生活当中，如果孩子对父母，言语不尊敬的时候，那这个生气是合适的，还是合宜的，还是不合宜的？
管教是要的，管教是要的。那如果我们被惹起来，觉得他啊不尊敬我，这样的话，这个的话就我就认为说不需要，只是表达说我的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但是呢，我觉得那个生气的话，我们还是要节制一点比较好。就是我要管你，是因为你应该要尊重我，你没有把养你的妈妈或爸爸，你们没有把那个亲恩拿来做感恩，而是对我这样的一个，那是不合乎真理的，那个是要管教，那个要管教。箴言也讲到了啊，对父母不孝顺的怎么样都有讲。
哦，就是，有时候他对我说话不够尊敬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再给谁说话，我就会提醒他，然后他就说，那像这种情况，是要怎么管教？
当你说你在对谁说话的时候，这句话有好几种意思。通常，如果我的孩子有不尊敬的这个表达的时候，哈，没有希望，都有这种时候了。孩子没有，有时候想要，他们会想要过分的哈，过他们的位分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时候啊，那我会提醒他们说，你这样子的态度我不接受。通常是态度，啊，你好好讲，但是你的态度我不接受。但是当你说你对谁讲话的时候，等于是在你要，刚才我讲了一个词吧，你没有听到？你在捍卫什么？你在保护什么？你在防护什么？如果你是防护我是一个妈妈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就会，如果有人有一个孩子，他长大一点，他言辞犀利一点，他也可以回说，我不是说你啊，哈。就是说你配得像一个好妈妈嘛，这样的话，就变成会有一种对立。那当我们看到孩子对我的态度是过于他应该表达的时候，我一定要意识到，而且要拒绝，我不能接受。所以，因为有一句话说，请注意你的态度，提醒他，不然的话就要处罚了，就是这样。就要给他有个结果，我不能接受的，好吗？这样有没有？那个李林，对不起，你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你哈。你现在你很好，你今天上来刚好提醒我，对不起，我会回答你那个问题，也是关于你儿子的事情。这样，
没关系，
我有。
就是，当我说你在给谁说话的时候，我是在提醒他，我是他的妈妈。当然，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情形，确实出现过。他就会说我是在给妈妈说话，但是，你作为妈妈，你应该，这样子对孩子吗？怎么，就会说一些。
哦，没有，不，没有，没有这种，其实像你这样问哈，等于给，当我要表达一个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再辩解，你不用再讲什么，我不容许你再辩解的时候，我就不能说的话，你用这种问题问他的时候，你会给他一个先去跟你狡辩，啊哈，这
对，
样
对
的
我
问，
很大的
这样
帮
的
助。
问。
对，
这样问题去问孩子，有点是在挑逗他，啊，
哦，
怎敢这样说话？你对谁说话？啊，那现在来了，他如果再大一点，再言语犀利一点，啊，你像个妈妈吗？你不是也这样吗？对不对？啊，我们的儿女，不管我怎么样，我就是你妈妈，我不能接受你这种对我的态度，没有，没
哦。
有。没有彼此还要讨论，还要让他来辩驳。到后来，我们要知道孩子会长大，我们会年纪会越来越，我们会越来越衰弱，我们的脑筋也会越来越慢。到后来，变成他的外力变成你无理了，变成这样，这也不能啊、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用
了解。
好了，不要用反面，我们的讲话但不要用讽刺的，或者是用一种怎么说呢，
反问句的，
到你是妈妈还要你问吗？你不问的，不要忘记你在对你妈妈说话，这样就好了。你注意你的态度，给他一个警告。
哦，好的，谢谢。
哦，
师母，我就特别今天的这个分享，就是把这个生气的这个事情就讲得特别明白，有很多的知识，可能平时我们也学过，但是今天就是特别系统的把这个讲出来。就是今天首先一点，今天就是您刚才说的，生气的时候是要当我们被搅起的时候，要把神摆在前面。这个其实以前也听过，但是刚才结合就是耶稣的这个做法的时候就很清楚，就是就是当法利赛人来挑衅他，挑衅耶稣的时候，其实他这时候完全可以生气，说你为什么这样说我，或者他也会觉得沮丧，说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帮助你们，劝你们，结果你们还是这样子，或者他就说，哎，那就算了。但是耶稣是抛开自己，他是把神的真理放在前面，他是把自己的这些情绪放在后面，他是帮助法利赛人，他生气，他帮助法利赛人认识到神的真理，然后他的心里对他们就是没有责怪，他的心里其实是怜悯，他并没有责怪他们说，哎，你们这真是让我失望，我再也不理你们了。他是对他们的怜悯，然后他完了这些以后，他还是做他该做的事情。他还是请那个让那个人把手伸出来，做他就算有这么多的情绪在里面，他还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去医治那个病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挺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以后我们。就是碰到啊，比方说跟孩子生气的时候，那我们肯定会生气，但是我们就是要学，就是我比方说我自己吧，可能就是要在心里先复盘一下以前发生的这样的情况，说以后会怎么办，就是首先第一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把自己的情绪摆在面前，要冷静下来去分析一下孩子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到底是违背了神的什么样的一个真理，然后从帮助他们的角度先告诉他们，先生气，然后告诉他们他们做的不对的违背真理的地方，然后带着怜悯，但是对于他们孩子本身是有怜悯和爱的，然后在自己的这个情绪呢就靠着神一起来处理自己这个被孩子搅扰起来的情绪。
是的，你有一点我也稍微加强一下，刚才你讲的有一点，不管情况怎么样，我们多么的忧愁，我们多么的挫败，多么的失望，我们还是要做对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的不对让我们也像刚才说我就怀怒了，或者是我就给魔鬼留地步了啊，我就犯罪了。我们还是要做对的事情，即使是因为对方的不对，我们还是要做对的。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依靠耶和华行善。那么基本上耶稣不是只有做对的事情，不是合乎真理的事情，他是行了一件善事啊。所以他就问说，安息日医治不医治，在别的地方他还有这个情景啊，他说是行善行恶哪一个才是呢啊，所以这里也有啊哈、啊、行善行恶也他有讲，所以他执意要做对的事情，那个对就是以神的真理为主，然后他也做行善的事情，尽做神眼中的善事，存怜悯的心，有没有啊，行公义好怜悯啊，他也做了神的眼中的那个善事，所以我不会因为环境因为别人的不对使我就变成不对，这是我们要注意到，不要变成自己的亏损。你这样总结非常好，是的，是的。 那或许你们又会有个问，大家会有个问题说，那我做不到呢？我们不是说要学耶稣吗？如果耶稣做得到，我们就可以做得到，因为有同一位父亲。这次没有做得很好，下次再来再练习。只要我们做到了，我们所用的心，我们所背负的忧愁，一定会有它的效果出来，一定有它的果效出来。只要我们行对，我们行善，一定有它的结果出来，而且会荣耀神。嗯，很好，你这个总结非常好，是的。当耶稣，哎，当神在问那个约拿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神在讲的理不是道理，是真理。约拿回的是，我生气到死都合理的理，是他自己的原以为的理，他自己把它合理化的理。因为对方是我们的仇敌，不但没有把他除灭，反而去饶恕他们。那以后我们国家什么，为了自己，那为了我们国家受到威胁啊，而且对方恶大至极，应该受到处罚，这他的理。但是神的问的是，你合乎我的理吗？神的真理吗？因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的神。这也是我们学习怎么样跟耶稣像耶稣的地方。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学像耶稣，不管婚姻，不管儿女，不管我们跟人的相处，不管在教会里面的人的关系，都在让我们学习像耶稣，而且有他的甘甜，有他的丰盛，有他的慈爱。感谢主，你们的表达也是一样很好，可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课把它学起来，把神的话语真理可以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看啊，我们看那个摩西有没有两次的生气，一次是合神的心意，一次是使他受到一个对我们来讲是觉得很大的打击，对不对？不能过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这件事情神帮摩西送终，神帮摩西埋葬。他跟神之间是那么的靠近，面对面认识的。所以两次的生气不一样的生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师母，就是您讲到这个生气或者是怎么样处理态度，你只能针对自己，不能去怎么说呢，不能去管别人怎么去面对，是吧？就是说
我们对别人是一个尽量的要帮助他，要造就他，即使我们是要规劝，或者我们警戒他，或者我们处罚他，都是为了要帮助他。你看那个时候，我刚才讲到，对不起我没有讲了，摩西当他回去再跟神谈到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那个生气不是一个责备怀怒的生气，因为神说算了，我就从你立约好了，他说不要。他的心里面的那个怜悯跟恩典跟慈爱还是在，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是合乎神心意的生气。好，你继续讲。
没有，我只是在就是讲到说爱和忧愁，
那一定会有果效，一定会有神自己应许的律里面的果效，一定会有的。
我想到，
你讲。
最刚开始你讲到说气到怒，就是刚开始你讲到那个气算是情绪吗？
情绪，对对。如果那个情绪，那个可以控制的，可以不要到日落，那个就是我们可以做主的，那是我们的情绪。我们应该要成为我们情绪的一个管理者，的意思是这样。忧虑也是啊，耶稣说。好啦，不要为明天的齁，今天有今天的恶你要负你的责任，那不要为明天的，也是要有一个节制。可以为今天操心，为今天努力，为今天 服劳，但是呢不要到明天去，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对我们好的缘故。
师母，如果说一个人也不是情绪，而是他对一个事情比如说看法，或者他觉得说没有办法，就是道路不同，那他就是说处于一个怎么说，好像那在组里，因为你要看到了，你或者你觉得是有问题，另外的可能这种在关系相处中那个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一方就采取一种就是但是就采取放弃的态度，但是可能也就是一种不 care， 就是他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不也不是说保护，就是说他就是没有那种忧愁或者是怎么样，不是说对不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又不能进到更高的，就是像主那样子有主那样的心肠，那旁边的人可以去规劝或者怎么样吗？或者去强求有主的那个心肠吗？
你认为说这个人这种情况下面是应该去为义生气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然后你发现他是一个冷漠是这样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也不是生气，就是好像就是你说要爱和忧愁在一起吗？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你有这个真的是有这个爱和忧愁，你就应该去就是不应该这么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了，就是说去就是好像就是怎么说，看的是有点冷漠，但是可能对方来讲他并不是冷漠，这是他的一种处理方式，但是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冷漠或者是不够忧愁，不够好像跟神的心意是不相符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对人是不能
强求。
对，就神对我们一样，我们对人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对人有责任的。不管对人，我们有彼此建造，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扶持，彼此安慰，彼此警戒，我们有这种责任。那不管任何的情绪或不管任何的看法，如果让我们跟人这个关系上面，现在我是一个总括性来讲这个事情，因为讲的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不好去判断这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只有神知道，也只有神可以使他复苏他的这个跟人的关系的这种活力。有时候人的一种，刚才那个姊妹问得很好，她说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忧愁，一个人忧愁过度是会有抑郁的哈，他没有办法，没有盼望了嘛，会沮丧，所以我说有时候生气下面心里下面会变成一种沮丧啊，一种放弃啊或沮丧，但是对于他因为这样产生的跟人的一种你讲的说好像冷漠啦，或抽离开，或者是没有热情，或这样讲好了，
没有热情，对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需要神的复苏，需要神的医治，就像以利亚一样，有点像抑郁了，沮丧抑郁，就比较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态度来面对了，对不对？这个意思嘛。
等于说那你作为旁边的人，你也只能是也不是靠你强求或者去讲就能够解决问题，就是要有一个同情怜悯的心，对吗？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耶稣的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刚硬的另外一边就是柔软嘛。那你现在提的这个比较属于人的心的软弱了，可以这样讲，人的心没有办法承载。因为我从你的描述这样，我认为是一个不是刚硬也不是柔软，但他的心里面有一种负重，然后自己负重。其实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跟耶稣一起。下次我会提到如何被这个前面的那个灵修里面哈，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先敞开我们的心，弃除本来旧的，让神的恩典进来，然后神怎么样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名实都符合相称的，我这个我会提到。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要灰心，不要灰心。
师母，还有就是你说像这种如果你是按着你的感动，你劝诫了，你也该讲的也都讲了，但是如果还是就是觉得 不是对错的问题，就是大家想法不同，当然都觉得自己可能是有自己的这个在真理上有自己的原则，那是不是如果放弃的话，不是说放弃，就是抽离出来，这算不算是对神不够尽心，或者是没有达到神的心意？
刚才我有提到，可能你不在，继续做对的事情，继续行善，不管我的对象怎么样，让我失望，让我忧愁他的心，不管怎么样，我继续做对的事情，那我继续行善，对跟行善的标准要从神去领受，不是人来定，不是看人家怎么期待或看到我怎么样来啊，不是这样。我们要对神坦然了，可以这样，我们对神负责，对神坦然。
那我有一是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时候你比如说去表达你的想法，这个对方可能不一定采纳，就是不是这种事实，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你就要不能说因为对方比如说对方是一个权柄的位置，你就不去表达。但是对于个人来讲，如果就是说我讲十次，我九次都被打回来，我的确是里边没有这个力量，就不想再去表达了，因为感觉可能就是不想再去表达了。那这个是不是对神没有继续做对的事情？按您刚才那个，还是
我想我们所谓的做对的事情是，我有没有按着神要我做的继续在过我的日子。好，还有就是说，如果神给我行善的机会，我不会因为这个情况让我失去我行善的机会。那至于说怎么样跟对方做一种，因为现在我们本来是在谈那个生气嘛，对不对？好，等于说生气的时候，我自己本身的学习成长也是要在保罗给我们的那个范围里面来学习，我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不要犯罪，我不要怀怒，不要到日落过去还怀着那个怒这样子。那其他的话，至于说怎么样叫做行善，什么叫做做对的事情的话，我们是要对神交代的，我们要对神交代，我们不能说因为别人怎么样我就可以放松我跟神之间的一个约，或者是我跟神之间的一个责任。
等于说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模式，就是一个好像一直是就是说别的可能就是说你要再去讲这个，并不是说一个真理性的，就是这个原则。
我们表达之后，我们在表达表示我还 care， 我还在意，对不对？
对对，
我会跟你讲，就表示说我真的在意。好，那当然我们讲说的态度，我们讲的期待，我们讲的那个里面的爱跟怜悯，都一定要持续的有这样的一个在那里，本质在那里。好，那如果你的感受是对方根本不在意你来沟通什么，你来讲什么，他说他不听我的，那我不需要为他不听我的而背负心里的重担或忧愁，我不需要。但是我也不能以妥协的方式，我认为是该这样子，那我已经跟你讲，我用爱心来跟你讲了，记得哦，用爱心哦，等于说我是真诚的，我是不隐晦的，我不会在心里嘀咕然后不跟你讲，但是是要用爱心讲，爱心说我们有建造性的，那我们还是一样回到那个原则，我不会有责备，我不会有记恨，我不会怀怒啊，那我就是我一定要对我的神是坦然的，就是我坚持我的原则这样子。到时候我们要面对神，让他来做主，让他来评论我们，我也不评论我自己，我也不让评论让别人评论我、这个都是难处了，这些人跟人的彼此的这些都是难处，只要谈到关系都是难处，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有时候我们的棱角会被磨掉，有时候我们也去磨人家的棱角都会有那事实上神就在我们彼此建造。
就是您讲的怎么面对忧愁，其实我可能更在我的角度
是
这个方面。
问题很好，对我们的忧愁，那个问题很好，忧愁，但是呢不要心碎失望，不要绝望，或许这样讲吧。那就只有一个，一定要向神求助了，一定要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耶稣基督才有根基的，不然的话没有。
是吗？那如果说你在那个情境下，你自己觉得自己确实心理能力上你没有办法来面对，那你抽离那个环境，或者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是不是就是爱心不够呢？还是应该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 hang up there， 就是要坚持到底，不管我自己觉得多么的沉重，我还是要守住。我就不知道，有的时候还是这两个其实要看个人的领受，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啊，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且这个个案的
个案情，对
对对，我要对神坦然的，我一定要对神坦然的标准就是爱了。耶稣在对那个犹太人讲，就是你的律法不是叫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爱他的律法，然后爱人如己吗？那你对这个手枯干的人没有一点点爱吗？等于说当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针对你的对象，就是耶稣，他针对耶稣啊，他不是针对这个手气枯干的人，他是针对耶稣啊。那你没有一点点对他的怜悯吗？这是耶稣的心里面的忧愁，你们心那么刚硬，为了神的律法被触犯被冒犯，不能成就那个律法而生气，可是是为了他们的心刚硬而忧愁。所以只要我们在神的容许下，不管是情绪忧愁或者是我们有易怒，绝对是可以有神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造就我们了，可以这样讲。或许像你刚才讲的情况，就有点像那个彼得在问耶稣说，那约翰会怎么样，他说那是跟你无干，你把自己的路走对就好了，有时候是这样子。
因为可能我的理解可能比较简单，就觉得如果你爱的话，就是得死赖活赖，你得守在那儿，那个才是爱，不能放弃。可能有时候我们把这个爱跟这个无形中，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理解的角度可能比较狭隘，就是不要放弃。比如说不要放弃，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定，有时候也要可以退一步。
看人，像我的话，如果我这样子，我就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爱了。我很容易，我以前是很容易放弃的。我和你无干，我很容易就会以我冷漠的态度，所以我是认为是个别去跟神面对。那对我来讲，如果我就存着一个看着办吧，啊，反正你自己承担后果。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这个人，我的特性，我相信神不会要我这样，即使我想这样，神也不会容许我这样。所以我就需要跟圣灵一直要对，怎么圣灵要我这样，但是我不喜欢这样，那我可能一直要去让他来历练我，让他来建造我。但是如果你是那一个锲而不舍的，这样讲好不好？你从你心中说，你锲而不舍的，一直就是啊，你上次也讲对你儿子有没有一直追着他，一直这样的话，或许神就要你学习说，你爱他就尊重他吧，你懂我意思吗？
明白，就是说这个要个案按个案分析，所以没有一个不是说一个统一的标准。
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心呢、啊。当我们的心被照明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在神面前要一个，只要我们谦卑受教了啊，这个不是一个公式套进去的。最重要的，神要验证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爱，就像你讲那个起初的爱，那个纯纯的爱还在不在？但是爱的表达，我们对孩子处罚也是一种爱啊。刚才我提到，当你讲了，孩子说你不要再讲的时候，你停下来，不是因为你听他的，而是你给一个尊重，给他一个时间空间。但是我该要纠正的，我还是要纠正。啊，但是等于说你尊重对方的一个给你的信号，说好，现在我们就先到此。有时候其实人跟人的关系，那个尊重也是很重要。对神是尊敬，对人是尊重。
嗯，就是说拿家里的关系来讲，像我先生就对两个孩子讲，你们长大了以后，你们如果不来问我的意见， 我是不会主动去跟你们讲的。他的意思大概也暗含了，就是你们即使做错了，你们不来问我，除非你们来问我的建议，我才会讲。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看到错了，看到你有危险，我肯定会去要跟你讲，要去，要因为爱你嘛，对，跟孩子的关系。但是他就说我不主动给你讲，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看到他走错了，你不去讲，你这个是不是就没有这个
爱？那你的丈夫，你跟你的丈夫有这个头跟身子的关系啊？你们家不能有两种意见啊，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应该就要服在他的意见下面？
是。
Yeah, 就是这样啊，你也在被造就啊，你也在节制，那就是节制了，节制做法。我的热情有，可是呢不一定能够，我的热情就可以成事的。神是这样子在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有弟兄姐妹这种彼此的摩擦也好，彼此的难处也好，都是在帮助我们，在造就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论断啊，我们绝对不能有论断，我们也不接受人家对我们的论断，我们只要对神诚心，然后对神有一个绝对的爱，爱就会顺服了啊。这样的话，那个心要抓住，这样就对了。
嗯，不过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基本上是因为那个关系，他们也很信任父亲，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也都会去问他。那基本上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有奠定这个模式，就是基本上是
训练他成长嘛，训练他独立嘛，
是，
对，好呀。那你是有点类似要去抓住，要他帮他排除万难，这样好像有点操纵性的变成这样，类似这样了。我不知道，有点想要去，在妈妈的眼里面，孩子总是长不大的啦，这是很自然的啦，你不放心嘛呀。
对，但是因为他还是比较拿得准，就是基本上他说要怎么做了，我就不管了，所以
懂了，对不对？
我只是想到说，这种情况只是我的假想情况，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就是说，如果孩子出现这种，我觉得有必要去提，但他就是不提，就是他就觉得说，除非你来问我，你不来问我，那他的模式，我就想说，这种模式，你看到有危险、有难处，你不主动去提，这样子，我当然我会认同他的做法。
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罪犯罪的事情，是跟非的事情，就一定要讲。我们不可能看到这个孩子的罪，爱他而不会做事，不管这个事他做不做，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他。但是对于犯罪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讲，我们有责任，对不对？
对对，因为前一段就出现这么一件事情，一个孩子他的，反正我当时就说不太好，但是我还没有那么敏锐。他说大家都这样做，然后他可能良心还是不安，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讲了，他自己应该是良心吧。我说这样不好，但是他就说我也警告了，但是我说的不是那么严重。然后他爸爸就讲的很严重，就是说，爸就说你不能，这是一个 ethical 的问题，你不能再这样做，你就要马上 stop。
爸爸是家里的祭司，以神的去来说他是祭司，所以呢有错的时候帮他担当，帮他好，就是那个我们都了解嘛，对不对？所以要在神跟人之间要表达神的这个最起码这个是非，这个要有的。但是其他的话，其他是一个人生的历练上，我们要尊重他是一个成人的。
谢谢师母，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是这个犯罪的事情，你就要去讲，但是别的他的
有责任，对，有责任，我们绝对有责任。那天我们帮那个女儿的老大过12岁的生日，我跟他说，你已经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成人的一个位置了，好。然后他爸爸说，是哦，你要对神的律法负全责了哦。是这样，
师母，我想知道顺着刘磊的问题，您刚才的答案说这个爸爸是家里边的祭司，那如果这个祭司选择的是错误的呢？他的做法不符合神的心意跟旨意，那做妈妈做妻子的应该做什么？仍然服从吗？
我们有两个头，一个是丈夫，丈夫的上面是耶稣，好， 基督是丈夫的头，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呀。Yeah. 那在一个我们很清楚是在违背神的律法的或违背神的这个标准的情况下面，如果丈夫不敬畏神的话，记得哦，这个是关系到罪跟不是罪的问题，那我当然要顺服在我的最高的这个头的下面。那如果因为这样子我受到亏损，我受到逼迫，我也宁愿承受，这是我的意思。就有点类似说，以前早期我们都会拿圣经进去中国，那个时候是以律法来讲，是以法律来讲是不容许的，可是这个拿进去这个动作，我不是说我用欺骗的方法，用诡诈的方法，我只是没有去告白。但是当如果万一他抓到我的时候，我还是会诚实的讲，我有一个原则在那里。如果万一抓到我了，反正我如果拿进去，你让我没有为难我拿进去，我就一定要发这些圣经、这些属灵的材料或怎么样啊？我进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啊。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啊权柄的一个位格在那里，权柄的这个次序在那里的。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那就像是撒母耳或者是以利他们的儿子，他们本身就是祭司，但是他们的儿子也选择犯错，因为他们也没有管。那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也挺多的，那就是凭神去管了，也不是我们去管，是吗？
啊呀，是的，是呀，祭司归神管了，不是我们管。我们不是要去管他，我们也不是要去做他的上面那个头，不是要篡位，但是我们要我们要对神负责任，等于是这样，我们个人还是做对的事情，还是要继续的行善，这是刚才的原则啊。那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么选择的话，是会让这个孩子的生命有亏损的。如果不去拦阻的话，似乎又觉得不对，但有些要是说去拦阻的话，那就是夫妻不和。
那我所谓的拦阻就是说你讲的哈，就是两个会有产生产生争端是吧，矛盾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那后来
而且就是说还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自己就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看到那个后果，那后来那个后果可能真的就是照我们所预料到的，我是指妻子哈，我们所预料到的真的就是那样发生了。虽然可能有些事情并不是说那么是非黑白，就是说善恶那种律法上的东西，但是有些事情确确实实也是，你就知道它比较曲里拐弯的，没有那么 straight。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出一个事情来，但是总觉得有些东西我看到的是正确的，或者说我凭着神的心意。
不关系到是非，我先问清楚这个先前提，有没有关系到对跟不对的事情，还是关系到结果好的结果跟不好的结果？
这个就是有时候采取的方法不对，就会产生代价，产生后果，所以里边都有。就是你从一开始都不 involve 的话，最后就是只能会，或者甚至是 involve 你也管不了，但是结果还是要自己，或者自己也跟着他们一起去承受这个结果。
那你到现在为止你们的这种矛盾本身的症结点在于说，你认为符合圣经的不符合圣经的是在这里嘛，对不对？这是你的重点，对不对？你有你的真理根据就对了哈。
对，
那
对
这种矛盾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结果？
那就是争执啊，一直争吵啊。我举个最 Chandler 的例子看上去中性一点的，我想到一个中性一点、嗯、比如说以前我说那圣经里边就是教我们到星期天要休息的，并不是说非得那么律法的守安息啊什么的，但是该神造第七天都休息嘛，我们还是适当的休息、嗯、然后教会聚会啊什么的，有一定的家庭的这个在一起的时间、嗯、但是这个父亲呢就说哎，我就是要工作啊，就是要工作啊，他就不去、嗯、对于妻子来说这是一个神定的东西，好像就是自然而然就照着去执行就是了，我觉得那也是一个祝福，神这是对人好的，但这个父亲就不理所当然，然后仍然照着他的方式去做，甚至比如说他的工作都是带着这个孩子去做，最后导致一些trouble 就来了，这个 trouble 就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些 trouble。
嗯哼，嗯
哼、哦、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孩子他带走是因为他坚持要带走吗？
对，他觉得那是好的，那是在带着孩子在做事情，那是在做一个好像勤奋工作的榜样。
那等于说到一个结果，你们在争论当中，在彼此看法不一样的当中，你还是去聚会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啊，对。
啊哈，然后他们就去承担他们出来的结果，对不对？
对。
OK, 好，那这个就是我刚才回到刚才我们的例子啊，我没有办法对结果负责任，但是我对我的做对事情，我继续行善负责任，就是这样。然后在这个你当中，你有亏损，你有委屈，你有伤害，这个当中你还是有怜悯，有恩典，不发怒，不轻易发怒，可以这样讲啊，就是那些特质，不长久责备，这些你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只要谁守住神的律法，那人变为有福。这是神的话，遵行神律法的变为有福。如果你那个心里面就是为了要听神的话，这样的话你不妥协，那你有福。等于说不管怎么样，我自己跟我的生命在神面前所给我的，我不能亏损了，可以这样，这是至少我可以守住，我不能受亏损。我可以不用跟他们的恶或者是错有份，那我当然很希望，我还是有一个很忧愁的心来希望他们、哦、用祷告也好，用劝诫也好，用怎么样也好，但是我自己本身只要我在神面前我坦然，那我就是我认为我就有平安了。现在你谈的跟刚才刘磊谈的都比较想到后果，孩子的后果，明明这样出来就是有后果，我们希望他那个后果这样子、啊、问题是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不会有那种后果。所以呢，我们对于我们的那个理想性的，或对于我们远观性的说，哦，这样的话出来怎么，那些不管是会带来忧虑或会带来我们的期待各方面的话，等于说我们就放下我自己的一些心理的要的或不要的都要放下来，那我还是继续的做对我的事情，还是行善，还是要爱神，对神还是一样顺服，还是爱他，还是爱人，这是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容易的啦，一定不是容易的，我知道。所以那个里面到后来我会结束在饶恕，这个饶恕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对于人的错误的忧愁，对于人心理刚硬的忧愁，对于这个结果的忧愁，因为我们爱才会忧愁嘛，爱才会心里才会介意嘛，别人我们可能也不会那么的用心哈，这是常性的哈。那如果我们可以70个7次的饶恕，我们就不会有那些后遗症了，苦读也好什么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无奈啦，或者是沮丧了，就不会了。我们就是饶恕，继续的饶恕，一次再一次的饶恕。这个饶恕带给我们自由，很重要。这个饶恕的真理哈，如果不是那么重要，耶稣不会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症结在这里，我们的根源的症结在这里。我们很多时候怀怒就是 抱着一个不饶恕的心，放不掉。这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清理干净的啊哈，不是只有你啦，不是只有谁，我不在讲谁，我是说我们都一样，我也一样，一次再一次的，他绝对不会到个地步让我放弃了做对事或灰心不行善。
所以师母您说的，我记得那个 Sophie 讲，就是最终是要回到这个饶恕，就是以基督的心。
是的，那是一个办法。如果我们你说怎么处理我的忧愁这些的话，那个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是饶恕，就是说你心里是清洁的，并不一定就是会怎么说呢，就是也是要看个案。你就像我这种锲而不舍的，并不一定就是说我要一直，我可能对我的爱这样饶恕，可能就是抽身或者说是尊重对方的做法，可以这样讲吧。
嗯哼，求呀，我觉得你如果我不晓得一定对哈，一定说管用，但是我想说如果你可以不要一觉得说一定要这样子，你会有一个好像不这样子你就会担心会怎么样啊？那可不可以把那个结果交给神？因为神很奇妙，他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啊。我们就不要觉得我一定要来管理这个结果，结果不是我们能把握的，可不可以给对方一个空间，尊重说他也是个别的一个神在做工的人，这样子不一定要我们来做秘书啦，或许这样讲，我们不一定要来做神的左右手来帮他做事情，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说我们会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责任，一定要帮，身为爸妈我们要帮帮神看好啊，帮神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像如果神想说让他给他去练习一下，然后我们觉得说不要，不能练习，练习下去不得了啊，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们会操太多的心，负太多的重。
明白，可能这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
慢慢学习。当然，
嗯，
等于说每一次一个难处，我们不要盯在，我一直说看着我们的心，了解我们的心，不要只盯在别人怎么样，而是盯在说神啊，我的心还有没有什么恶行？我的心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你帮我更新的？只要我对着神，神你鉴察我，然后你来修剪我。这样的一个心的话，我们就不会亏损了，就绝对是益处，一定是益处。不要把眼光放在因为他人怎么样，他怎么样，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啊。我们到时候自己对神负责任，神也不会算我们的账，说你看你为什么没有好、啊、如果他要感动你要去跟他警告，你去警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权啦，可以这样讲，不可控的，很多是我们不可控的，我们没有，只有神掌权。但是我们要尽到我们那个彼此的关系的上面的责任。好，那刚才你在提的问题可能有点类似说圣经也讲说我们要我们的爱要亲热要真诚，有没有？
嗯，
要真诚的爱，那真诚就是不会有距离嘛，不一定我们可以很同行，很同心，看法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那里面的关系是不会被任何的事情阻隔的，这是这个意思。还有没有谁都没有机会挤进来讲的，给你们一个哈，有人在思考要想要讲什么的，有没有？我们一些表达对我们都彼此都很好。
师母，我就接着那个，我还是最后那句话我不是特别明白，就是您说、哎、这个人是很自然的，就是说你说要亲热，要爱，要真诚，因为你可能时候很多时候你同心，或者你有相同的意念，或者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样你有一个相同的东西，你就比较容易自然而然的亲热。但是如果你就是你可以里边就是可能有些不同的想法，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那个跟你有相同想法那么热络或者亲热吧，不能说是热络。那你但你心里面是没有芥蒂的，那你有一定的。就是两方的这种表象不一样，那是不是允是不是可以的，或者说这个是不是正确的？
我想这个让我们让神来鉴察我们的心吧，好不好？这个很难、嗯、很难说，我们拿一个公式出来检测啊，
对，
我觉得
师母啊，师母，
哎，是，请讲，请讲。
允许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在这个群里面呢，很少能够坚持到现在啊。
OK， 请讲，我们把最后的五分钟给你，好。
其实我们的人的生气与忧虑都是出自我们人的软弱。但是耶稣的生气啊，那个是那个忧虑啊，是为了爱我们。我记得我呢，自从我信了主之后啊，就是很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热心的向我的家族兄弟姐妹传福音，但是他们开始是很反复的 ，OK， 有时候好像很愿意听，但是有时候也很抗拒的 ，OK，
嗯哼。
这个有一段时间呢，我真的有点生气 ，OK， 也很忧虑 ，OK， 很忧虑啊。这个生气和忧虑完全是出自于我的软弱。我去年这个七月份跟今年的复活节，我都在纽约，啊，与我们这个家族的兄弟姐妹有一段几次的我们这个家族的聚会啊。
嗯哼，
由于前一段的时间他们都很冷淡，不愿意听我讲介绍耶稣啊，不讲，很抗拒。结果由于那个去年的有一次的那个聚会呢，我就不想讲了 ，OK。
嗯嗯。
结果呢，我到我的弟弟家，因为我弟弟家最适合那个容纳我们这个家族聚会的地方啊。
嗯哼。
结果那一次呢，我就去那边聚会，我说我今天做大厨 ，OK 。你们把带来的食物没有处理的话，让我在那一天处理，让我这样大厨啊。当然我们在纽约那个地区呢，有那个可以买到很多现实的，但也可以买到很多那个还要处理的。我那天呢，我不愿意跟他们再讲福音了 ，OK？ 啊，我做大厨，让我的大厨来满足你嘛，煮的菜来满足你嘛，
嗯嗯。
结果那天呢，我们就有37个家族的人来参加我们那天那个家族团聚 ,OK? 我在厨房里忙了大半天，就是为了那个预备他们来吃的。结果到我们吃的时候呢，摆了两个桌子了，我煮的菜就分开两个桌子就端上去了。我本来不想再讲什么。我的二弟啊，本来是最拒绝福音的。到了那个时候，那开餐的时候，他就跑进厨房，大哥，停下来，停下来 ，OK， 不要再煮了 ，OK， 他们要吃饭了，你出来为我们祷告。
嘿嘿，是。
哎呀，我本来是很不想在这个聚会，不想讲什么，也不想做祷告了，因为他以前做祷告啊，做什么讲话都受到了一些影响的。
是
啊，想不到我的弟弟二弟，哎呀，大哥，停下来，停下来，上面的食物很多了啊，停下来，你出来吧，为我们祷告。结果呢，我就出去了。啊，在我的家族聚会的时候，我祷告，我说感谢神了啊，你把我们这个家族带到了这里啊，我们都是你蒙你恩典的 ，OK。我们这段时间呢，虽然在那个疫情下受到很多困惑，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毫无损失 ，OK。我们就献上感恩了啊，这样。哇，我这边呢做了祷告的时候，我说阿门啊，你知道啊，我们30几个人呢、啊、都站起来的 ,OK?
嗯，
大家都说阿门哦，阿门 ,OK? 啊，哎呀，我很感动啊，在那天晚上我就跟我的姐妹讲啊，哎呀，我们真是很软弱 ,OK? 我们曾经啊真的生气，也曾经忧虑，但是我们在忧虑生气的时候、但是神呢、就在我们的软弱之中显出了他的恩典。
啊哈。
啊。所以我很感恩啊，很感恩。所以我们向家人传福音的话，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他们不相信，但是我们不要放弃、OK? 不要放弃，真的，只要我们向这个目标，假如我们真的是爱我的兄弟姐妹的话，我们必须要把好的东西传给他们，不是我们的食物，我们食物当然是好了，也满足他们，但是其实他们都是需要福音的。我的姐夫啊，他的脚啊都站不起来，你看他那个站起来了 ，OK， 哎呀，真的，我们真的很需要福音 ，OK，
嗯哼，
食物是满不足了他们的 ，OK， 我们渐渐的吃饱了还是肚子要饿，他说啊，真的，我们能够相信有永生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种很好的享受。哎呀，我真的鼓不到我的姐夫会讲这样的话。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在这里，我们软弱的时候，但是神就会爱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他会完成，就会成全我们的，把我们的软弱就能够提高，对不对？
是
啊，或者我的表达不怎么样的准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神是爱我们。假如我们真的，也是向他的目标走的话，神是会保护我们，成全我们的愿望。
是的，是的，呀，基本上呢，我就想到一个经节，但是我现在可能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还记得有个经节说行善不要灰心，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出那个果效，我们会有赏赐。好，那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能力的，所以呢那个37篇说不要为作恶人心怀不平，那篇告诉我们要靠着以神的信实为粮，我们还是要行善。好，所以等于说然后彼得也提到说行善是会受苦的，我们要做对做善的会受苦的，但是呢我们会有赏赐，会有神的应许。是的，我了解你讲得非常非常就是等于说不要灰心，好，继续的，那即使你有一点点灰心的，神就给你藏一个说哎呀你看，也鼓励你，对不对，林弟兄，是不是？